隐迹善，离开恶善的衙门，没有直接回驿站，而是折回巡抚衙门了。他是想回去见见曹雪芹他们，亲自安抚几句。这时候啊，正是吃午饭的时间，衙门里很冷清。尹继善来到西花厅，就听隔壁公文房里有人说话，他感到十分诧异，心想谁还在这个时候办差呢，边想边走了进去。只见几个书办忙得满头大汗，正在那捆扎文书呢，就笑着说，嘿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几个人只顾忙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回身一看是他，一个书办说，哟，是忠诚大人呐，这是海捕文书，昨天夜里交代下来的，刚刚印好，要发到各州县去。一边说一边把原稿递上去了。尹继善接过来一看，是由刑部史仪职亲自签发的文书，是这么写的，为查拿冒充孙家干御史上伪奏折一案之亲命要犯卢鲁生，各省巡抚接此文书后立即严查缉拿。卢鲁生现年33岁，原为京师内务府云贵贡品库笔铁侍。尹继善刚看到这儿，不由心中一动，33岁，内务府笔铁侍，云贵。哎呀，尹继善猛然想到了刚才在恶善那儿见到的那个人，又把文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像，太像了，年龄、相貌、借钱。他不敢再往下想了，把文书还给那个书办，着急地说，快，你带上这份文书赶紧骑马去恶善大人那一趟，问问他刚才打他那儿走的那个人是不是叫卢鲁生，快去快回，我就在花厅等候。这书办答应一声，飞跑出去了。尹继善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外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尹继善隔着窗户就看见恶善也来了，知道事情十有八九让自己给猜中了，便快步迎出门去。哎，恶公，刚才走的是不是这个人呢？哎呀，一点不假呀，他就是卢鲁生。恶善一边说一边随尹继善进了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十分恼怒地说，哎呀，原来他是做了大案，真是胆大包天呐，还竟敢到我那儿去借银子，我是好心好意的呀，差点落了个资匪的罪名，只是不知道如今这家伙躲到哪儿去了。袁长兄，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尹继善急忙安慰他，恶公别急，你放心，跑不了他，他就是孙行者，这会子也出不了南京城。来人，把书办房的人都叫过来。书办房的几个私书早就侧着耳朵听着这边的动静呢，听见招呼急忙进了听命。尹继善吩咐道，立即传我的令，着南京城门领衙门立即出动，封锁南京城所有进出的要道，所有过往的行人一律要严加盘查。着玄武湖水师衙门立即进入各个码头严刑搜索。着安察使衙门立刻派人行文南京城四周各县，遇有从南京出去的可疑行人一律扣留盘查。着南京府县衙门立刻派人对所有的客栈旅店还有秦淮妓院等地一一搜查，限明天天亮之前一定拿到这个卢鲁生。这回来告诉他们，声势越小越好，盘查的越细越好，带上海捕文书发给各个衙门，一旦抓到正犯， 所有可疑的人要立即释放，快去吧。
这
衙役们答应一声，分头行动去了。花厅里就剩下尹继善和恶善两个人了。恶善阴沉着脸儿，心神不定的一口接一口的喝浓茶，时不时的还往外张望着。尹继善很理解他的心情，这恶善啊是恶碧龙的孙子，自入仕途以来一直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的办差，很得乾隆的青睐，他是不愿意在乾隆心中留下一点污迹。这个鲁鲁生要是抓不着，他借给鲁鲁生的500两银子，那就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儿。就算拿住了鲁鲁生，他擅自挪用河工上的银子资助匪类，也脱不了干系呀，肯定要受处分的。尹继善见他端着个空茶碗发愣，便笑着替他续上茶，安慰他说：
嗨，恶公别着急，你祖上从龙入关，战功赫赫，你就这么点胆量啊？放心吧，要不了两个时辰，我一准儿叫你和那个鲁鲁生再次见面。哎哎，来来来，闲着也是闲着，咱们俩下盘棋。说着话把棋盘拿过来了。
恶善勉强接过尹继善递过来的白子儿，无可奈何地说：哎，现在可不敢说祖上如何如何，我没敢想着超越祖宗，只想着不辱没祖宗就是了。
本来呀，恶善的棋艺要比尹继善高得多，俩人对弈10局，尹继善恐怕也难赢1局。但是今天恶善心不在焉呐，根本就走不出什么好子儿，100招以后便阵脚大乱。他摇了摇头说：哎呀，看来今天是赢不了袁长喽，咱们还是改日再战吧。说着就把棋盘推开了。
哎，我是真有点想不通啊，袁长，那个小小的鲁鲁生只不过是个云贵总督衙门的一个千总啊，还是个5职，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折来呢？又怎么会有这个胆量呢？真是不可思议。
尹继善也感到很茫然。
是啊，我也搞不明白，嘿，刘统勋还真有能耐，竟然……
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砸他的脚步声，一个衙役高声喊着：
忠诚大人，那个鲁鲁生被抓住了。
恶善一听呼的一下站起身来，
一看尹继善仍然稳稳当当的坐着，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了，赶紧又坐下。一会儿的功夫，那个鲁鲁生被捆得像个粽子似的推进来了，他一脸不服气的神气，嘴里边还一个劲儿的叫冤枉。见恶善也在场，便没好气的说：
恶大人，这怎么回事啊？您借给我的银子我打借条了，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抓我呀？
恶善瞪了他一眼，冷冷的说：
哼，不是为了借银子的事，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不明白。尹继善在旁边冷冷一笑，看都不看鲁鲁生一眼，冲着身旁的衙役说：
叫这个不懂规矩的东西跪下说话。
鲁鲁生一梗脖子：
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跪。我虽然官职小，可也是朝廷命官，我又不是你的属下，你是谁？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一个衙役上前朝着他的腿窝子就是一脚：
你给我跪下吧，你，这是我们尹忠诚。
鲁鲁生便直挺挺的跪下了。尹继善站起身来，来到鲁鲁生的面前，冷笑一声说：
呵呵，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文武全才呀。 来呀，给他松绑。
这，搜他。
是。
几个衙役都是刑房老手了，三下五去二就把绳子给他解开了，在他身上搜了一遍。他身上清一色都是银票，大到七八百两，小到一二十两，足有四五十张。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衙役把银票呈给尹继善，尹继善接过来看了看，就转手交给了鄂善。鄂善当然明白尹继善的用意了，便不动声色的把自己借给他那张五百两的银票找出来，塞进袖子里了。就听尹继善问他：“
鲁鲁生，这会儿你还有什么话说？卑职无罪，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好，我问你，这些银票总共是13742两，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使啊？”“
这些银子都是卑职从任上的俸禄里节省下来的，因为卑职家里走了水，这些银子卑职是准备带回家救灾用的。”“
说得好，那你告诉我，一个天总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这……”鲁鲁生被一语切中要害，急忙解释说：“
啊，那这里边当然也有我借的，这个鄂大人能证明。”
话没说完就被尹继善给打断了。“好，就算是吧，那你俸禄里省了多少，借了多少，都是打哪儿借的，说呀。”他突然啪的一拍桌案，桌上的笔墨纸砚都跳起来老高，就连坐在一边的鄂善也吓了一跳。鲁鲁生的脑门上已经渗出了汗珠了，结结巴巴地说：“
这个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大臣的名义写伪奏折，东窗事发，想卷款而逃是不是？凭你这点子才学就想蒙混过关？哼，你以为鄂大人是那么好糊弄的吗？”这尹继善可真不是个简单的人呐，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案子如果认真审起来，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大人物呢，最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所以他这么轻轻的一推，便巧妙地将擒拿鲁鲁生的手工不显山不漏水地送给了鄂善。鄂善哪知道尹继善在这刹那之间已经动了那么多脑筋呢，听了尹继善的话，心中暗暗得意，这么一来洗清了自己的干系，而且呢还能顺便捞上一功，何乐而不为呢？他的脸上不由掠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却故意绷着脸顺水推舟地说：“
哼，当时我一眼就瞧出来你不地道，但是没想到你竟如此嚣张，擅作伪奏折，就这个罪名已经够你掉十次脑袋的了。说，冒充孙大人的名义写伪奏折是不是你干的？”
鲁鲁生哭丧着脸说：“
不是，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不成？
嗨，卑职实在是冤枉。”
尹继善心里十分明白，抓住鲁鲁生，就算办完了差事，根本不应该在这儿审问。审案，那是刑部的事儿。可是他又真想知道里边的内幕，现在乐得有鄂善这个涉世不深的书呆子顶缸，便在一旁说：“你最好还是识相点，免遭皮肉之苦。”这一句话提醒了鄂善，他心想自己也是钦差大臣呐，自然也有问案的权利，便大喊一声：“来呀，大
刑伺候。
几个哥斯哈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主官尹继善在问案呢，还是这位河工总监鄂善在问案。见尹继善没有反对的表示，便答应一声，取来了一副崭新的夹棍，扔在鲁鲁生的面前。鄂善得意地说：看见了没有，想那飘高身怀邪术，可是到了刑部大堂，三根绳子一收紧，他就什么都招了。难道你的骨头比他的还硬不成？来呀，给我动手。几个哥什哈三下五去二，把夹棍套在鲁鲁生的小腿上，看着鄂善。鄂善一咬牙，给我收。四名哥什哈同时一用劲儿，就听鲁鲁生杀猪般的高叫一声，就昏过去了。一个衙役端了一碗凉水泼到他头上，鄂善见他悠悠醒过来了，又问：你到底招还是不招？好，不招，再给我加。这回呀，还没等哥什哈们动手呢，鲁鲁生惨嚎一声：
不，别别别，我招就是了。
鲁鲁生在大刑之下终于招供了，说这份伪奏折是在云南受了一个叫秦川的人的指使写的，按照秦川的要求写好之后就交给他了，由他带回京城。后来呢，听说那个叫秦川的回到京城之后就得伤寒病死了，再以后的事儿，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鄂善这才意识到，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很可能牵连着什么大人物，后悔不该欠思索，慌慌张张的就审了这个案子。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好像被尹继善利用了似的，因此只过了一堂就草草收兵了。鄂善和尹继善把初审结果报到刑部，按照鄂善的想法啊，刑部急如星火的让各省抓人，现在人抓住了，肯定是要江南立即把人犯押解进京。却不料刘统勋那边竟然按兵不动，几次催问他们，他们的答复都是把人犯暂且押在南京，好生看管，勿让其死在狱中，等候另行通知。这鄂善心里直犯嘀咕啊，就因为自己无端端的去了一趟巡抚衙门，莫名其妙的就当了主审官了，这个案子粘在手上竟然甩不掉了，因此就连在围中看卷子也是心神不宁的。尹继善知道这个案子背后大有文章，自己不愿意招惹是非，推给这个不知仕途险恶的鄂善，虽说心头轻松，但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似的。此刻见鄂善心里着急，就安慰他说：鄂公，你就别为这事儿胡思乱想了，据我看啊，刘统勋使一职肯定是在忙山西那个案子呢，腾不出手来。你放心，这个案子的直接责任人是我，我是江南巡抚嘛，你呢有功无过，怕什么呢？鄂善皱着眉头说：嗨，我倒不是怕，我只是不明白啊，他们叫抓人，我们抓住了，他们又不急着要人，哎，总在南京压着，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我总觉得这事背后好像有什么文章，等科考完了再行文问问，要还是那样的话呀，我就写折子弹劾史一直和刘统勋。哼，他们这些汉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再正直的人心里也有几道弯弯，呸。尹继善却笑着说：呵呵，看你表面上软弱，心火还挺旺的嘛， 人家又没让你放纵囚犯，你弹劾什么呢？你要真的心里不踏实啊，等科考完事儿，你亲自押着鲁鲁生回京城，送到刑部，看他们收不收。
恶善听了尹继善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他还真当了真了。
等到秋闱完了，便胡乱收了几个门生，没等发榜，就从巡捕厅点了几十个人，押解着鲁鲁生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恶善也不住驿站，直接把鲁鲁生送到了绳匠胡同刑部，递上自己的名次，要面见使一职。北京人呐，最爱看热闹了，一听说抓到了冒充孙家干写折子骂皇上的那个人，顿时围了好几百人。一会儿的功夫，一个书办出来吩咐把犯人收监，回过头来对鄂善说，鄂大人，我们史大人不在，刘大人这就出来迎接您。话音没落，刘统勋已经满脸堆笑的迎出来了。鄂善随刘统勋进了牵押房，一坐下就迫不及待的问，哎，延青，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嘛？啊，哎，让抓人抓住了，你们又不着急了？我和袁长商量了一下，正好呢，我要到户部办事，这不就把人给你们带来了。刘统勋笑着说，嗨，恶公别急嘛，其实啊，刑部比你还急呢。
说到这儿，他往外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
告诉你吧，皇上如今不在京城，史部堂也不在。
啊，他真的？恶善瞪大了吃惊的眼睛，这怎么回事啊？皇上出巡了？那底报上怎么没看见呢？刘统勋的声音更低了，
皇上这次啊是微服出行，底报上自然不会登了，庄亲王、鄂尔泰还有纪云、前度使一职都跟着去了。
恶善脱口而出，哦，那去了哪儿啊？见刘统勋笑而不答，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该问，急忙改口说，
我的意思是不知道圣上什么时候回来，我这次啊是到户部支取银子的，要100多万两呢，不请旨户部是不敢擅自拨给我的。
刘统勋神秘的一笑说，
嘿嘿，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就是皇上出去也只有尚书房军机处的人和九门提督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我想啊，到我这一层知道了，说不定皇上就快回来了，也许已经回来了。
恶善觉得他这话说的四边不靠，也太油滑了，心里骂了一句泥鳅，嘴上却说，
啊，看来是我莽撞了，反正人已经给你押来了，就由你审问是了。
刘统勋却似笑非笑地说，
他写了假奏折，你已经审过了，他也招了，我看没什么审头了，可以结案了。
恶善听了刘统勋的话，不由十分吃惊。